请看创世纪第四十章，创世纪四十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，题目是离罪求义，生命变化，到时升高。离罪求义，生命变化，到时升高。那今天看到约瑟在监里，因为看到约瑟在监内受苦，失去了自由，本来做个囚犯啊，不是，本来是做为奴，已经够苦的了啊，就是做个管家，也是在人手下，现在更苦了，下到监内啊，在监内受苦。但是我们看这张圣经，仍然看到神和他同在，神跟他同在，而且他能解梦，说明他跟神的关系多么密切，他真正与神真正的联合，所以他那个解梦，那个知道人所不能知道的事，那个解除将来的事，说明月色蒙了点。但是神的时候不到，神要列进月这个月色，让他等候在监牢里面。所以最后看到他求九正，就是他以为时候到了，他以为九正能够见法老，这不是个机会吗？其实这不是神的机会，这是你自己的机会，自己的机会没用啊！你求了半天，结果那九正偏偏把他忘记，这一忘就忘了两年，这两年就是炼净约瑟里面深处的七个老我，你数数整整七个老我，所以神要炼净死透，等候到底才能够蒙神拯救出来。这是约瑟需要被神炼净。对着那边讲的雅各家神百姓，为什么神的膀臂缩短，神的耳朵难道发沉吗？神难道不能听见吗？是因为他们有罪，有罪，有罪怎么办？所以先知代替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认罪，认罪，只等到彻底转离过犯的时候，救赎主来到，神叫救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救赎，那边就是炼净，炼净与蒙赎，也可以说变化。神借着约瑟给善长和九正解梦，而借这两个梦，神实在是对约瑟说话。所以神常常是借着万有说话，摆在他面前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结局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官复原职，一个出来砍头，那一个呢是讲到是什么，是葡萄枝结果子以后呢成熟，他这个梦里面三个枝子，一个呢是指着这个头上顶着一筐筐的饼，结果呢被飞鸟吃了砍头。所以这就是对约瑟讲话，叫他等候生命变化，对他那边去就是转离过犯，救赎主来到，是变化与转离。你什么时候转离过犯，那么你就有生命的变化，那一定会看见救赎主来到。所以两边的教训就是我们要转离过犯，与神联合，神要约瑟在苦难中与神联合，因为在监牢里谁也看不见，在监牢里什么也不能做，只能跟神，跟神见面，与神联合，生命扎根，死透老我，等候神有一天神的膀臂实行救赎，就为他成就一切。所以需要等候，需要等候，等候的时间就是炼净，等候的时间也是叫我们要变化，等候的时间就是我们与主联合，什么时候转离过犯，什么时候就蒙恩，救赎主就来到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最要紧的就是第二十节，大家念一遍，二十节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很清楚，什么时候救赎主来到，要来到哪里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你不转离过犯，神说我的膀臂不能够伸出来。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你看不见神的膀臂。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啊？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膀臂，他伸出来，他拯救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神的耳朵不发沉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答应我们的呼求。那条件就是要认罪，就是要改变，就要转离过犯，就彻底断离罪恶。对约瑟来讲，约瑟不是犯罪，但是身处有老我，难免有着急，所以约瑟也需要炼净。啊，我们今天分段，分两大段，十一节对十节。我们这里第一段就是八节，因为这是第一小段，正好是一个段落。八节对八节，这是第一小段。 题目是犯罪受报，靠神解梦，靠神得罪。犯罪一定受报，一面是讲雅各家，一面是讲的善长、善长和九正，他们得罪的法老也受报，也要被救。但是一个月色，一个先知，都是靠神，靠神你能解梦，靠神你能指责罪恶。以赛亚这么刻骨的指出他们的罪恶，刻骨的指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先从今天先从创世纪这边看，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两个人，都是高官呢。九正和善长也是特别亲近法老的两个官，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，埃及王得罪了法老呢，就恼怒九正和善长的二臣，因为得罪了，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得罪了，得罪了，结果呢，结果就把他们下在监内，正好下在哪里，会长府内的监里，也就是约瑟所坐监的那个地方，这都有什么安排啊？下在这个监里了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，所以一切有神的旨意，有神的安排。会长就把他们交给约瑟，而且把他们交给约瑟，为什么？因为前一章告诉了约瑟在管理所有的囚犯，司狱长司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里，所以这一个善长和九正本来很大的官，现在呢也不得不在谁啊，在约瑟的手下。约瑟当然关心每一个囚犯，约瑟呢就伺候他们，所以可见的约瑟怎么叫管理啊，伺候这些人。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，就是前四节，这前四节就给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善长这个九正是得罪了法老，有罪了，在法老眼前是有罪了，你得罪了法老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就要被囚，那就要受罚，那就要遭报，就要遭报，所以下在监牢里面。但另外给我们看到约瑟没有罪恶，是蒙冤下去的，也下在监牢里面，所以不同情况都在监牢里。所以这一切不是神的安排吗？最后我们知道到四十一章的时候，这个约瑟能够出监牢还就是借着九正，虽然前两年是把他忘记了，最后借着谁，还是就是借着九正能够把他提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难道没有神的安排吗？约瑟蒙冤下监，哪有日子出头的日子，这一冤就冤到底了，哪有日子能够出头，神有安排。所以只管约瑟就是要他就是一个谦卑信靠神，按人看约瑟已经完了，好像打入无底洞一样，好像死判了死刑了，他就谦谦卑卑，还要伺候囚犯，还要管理囚犯，还要服侍他们。你说这一肚子的冤他能服什么？他顺服神，他信靠神，他仰望神，他这个一切都是神做的，他好好的服侍，好好服侍，有没有好结果？最后有好结果的，一定有好结果的，当时什么也看不见啊，又来两个囚犯，这两个囚犯还是法老王宫里面的大官，现在也成了囚犯了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你多大的官，你不知道什么天，有天你成了阶下囚，是不是？你就变成囚犯了。那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什么呀？这边是得罪了神，那更该受罚了，那边是得罪了法老。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四节，两边都是一节到四节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，我们看这边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着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颤不能听见。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两个并非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也知道我们神大有什么，大有能力，他有他的膀臂，他全能的膀臂能够实行救恩，知道地级，他的膀臂一露出来，地级的人都仰望神的救恩，他的膀臂一伸出来，以色列几百万人就能够出埃及，神的膀臂一伸出来，法老全军都埋没在海里面，神的膀臂好厉害，还有拯救之力。他的耳朵不发颤，他从来都是听人祷告。但是这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神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啊？为什么神的耳朵发沉不能听见？那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有罪呀。所以一节二节我们连着看，因为什么呢？第二节，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隔绝了，神的膀臂不伸出来，缩短，犯罪了， 罪你，得罪人，得罪神，有什么亏欠？什么地方又不够谦卑了？什么地方又埋怨了？什么地方又不高兴了？又不知恩了？又不感恩了？这都是罪恶，所以神掩面不听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得罪了神，那边是得罪法老，这边是子民犯罪，所以被弃。神的膀臂不伸出来，神的耳朵不听，那不是被弃吗？犯罪被弃，那边是二臣因罪被囚，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这两个法老跟这个法老的两个臣子，一个是九正，一个是善长，他们得罪了法老，上帝要受罚，那对待这边，何况百姓得罪了上帝，是不是更该什么呀？更该受罚，有罪就要受罚，就要受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这样说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犯罪作恶，神必缩短，神的膀臂就缩短。你犯罪作恶，神的膀臂伸出，我不伸出来，神必缩短，什么意思？神不拯救，那你就在巴比伦受苦，神不拯救你就亡国，你就被掳，那仇敌就耀武扬威，仇敌可以任你践踏蹂躏，神的膀臂不伸出来。对着那边去，也可以对约瑟，约瑟是什么？约瑟是蒙冤下怎么样？蒙冤下监，神与同在。那么前一章的最后一节不是神和约瑟同在？所以今天就怕的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？有罪神不同在？你没有罪，你受冤枉，哪怕在监牢里面，神也和你同在；哪怕你环境不自由，你外面完全被捆绑，你完全失去自由，神和你同在。而这边呢，犯罪作恶，神必缩短，所以两边不相同啊，这个情况。第二节，这边是什么？犯罪与神隔绝，这第二节，犯罪与神隔绝，那面是得罪法老，遭怒，遭到法老的怒，等于也是等于离开了王宫，离开了法老的面，犯罪，得罪法老，那你就遭怒，这边你犯罪，你就与神隔绝。他们也神呐、啊，神说我掩面不听他们，你祷告也不通，神的膀臂也不伸出来，求了半天谁也不帮助我们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求根本，我们一面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平息这些个什么，这些个争闹，这些个毁谤、反对、攻击、计谋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同工肢体出去，大大的看见神施行拯救帮助。但是最根本的，我们祷告要蒙神垂听。我们要求主除掉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主，有什么罪恶，那要拿掉，要除去。第三节开始，就先知在这里代表神，你看讲到他们的罪恶，就是一一的详细的刻骨的指出一切的罪恶，那就开始认罪。第一讲的，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恶玷污沾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话谎言，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，又是手又是嘴，那就是我们啊，没有谨慎言行啊，手就是一举一动，口就是我们一言一语，口出恶言，口批评论断，口指责别人，口撒谎，口毁谤，口来害人，口说出不知足不感恩的话，这口犯罪，舌头出恶语，嘴唇说谎话，这个指头呢都被罪玷污，被血沾染是什么意思？误杀了人，沾染污秽，杀了别人，耽误了灵魂，作恶多端。你说这样的罪恶，当然神说你祷告我也不听。还有这是第三节了，再看第三节，我们两边相对啊。第三节这边是什么呢？手也犯罪，头也犯罪，犯罪为奴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犯罪被囚，成了什么？成了囚犯，成了奴隶了。这边呢，你犯罪你就为奴隶。另外我们也看见约瑟，约瑟外面是一个奴隶，是个囚犯，但是你里面呢，里面约瑟有真的自由。虽然约瑟是无罪被囚，两边相对可以这样对，一面是无罪被囚。约瑟有罪吗？约瑟并没有犯罪，约瑟是冤枉被囚了，人看是被囚了，那不怕， 一定多受苦，越受苦越被炼净，越受苦越蒙恩，越受苦越有益。但是这边是什么？这边虽然很自由，犯罪为奴，等于被囚。这是第三节，第三节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的手哪个地方还沾染污秽？拿不该拿的，动不该动的，做不该做的，误杀的手啊，这也是手犯罪，要工作不圣洁，各方面的舌头出恶语、谎言都要除尽。第四节，无义人按公义告状，凭诚实辩白，都依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这第四节更严重，没一个人按公义告状，就是根本不公不义，而且虚谎犯罪，不公不义都是虚谎，没有诚实，都依靠虚谎说谎话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公不义、虚谎犯罪，这是这边。所以以赛亚把他们罪讲得清清楚楚、具体的很，大家都不追求公不公不义，都追不追求公义公平，那就是不公不义，那当然就是又虚谎又犯罪。没有一个人凭诚实告白辩白，大家都你骗我我骗你，依靠的是虚谎。对他那边就是月色，甘心服侍不为己辩，月色做监牢，没为自己辩白，甘心服侍，他在服侍，服侍囚犯，服侍善长，又服侍九正，哪想到最后还是为他效力，你就甘心服侍不为自己辩白。这边呢充满了不公不义、虚谎犯罪。所以还有接着说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那就是这个满肚子都是什么呀，阴谋诡计，那叫做怀藏毒害。我们里面到底什么充满了什么？那边就是月色，充满圣灵，以后看见能解梦，你真的能解梦，就是充满圣灵，满有神的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知识的灵，他才会解梦，像戴尼米一样。所以圣经上有几个呀，在以色列当中受苦的人都蒙恩被抬举，在外邦当大官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但以理，一个是墨迹改，都是卑微到底，追求公义，敬畏神，遵守神的道，以后都被神抬举。约瑟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我们不要怀藏毒害，哎呀我的哥哥太坏了，这个波提法妻子太坏了，我将来出来有点报仇。如果你还有这个心，有朝一日有人就这样，十年的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如果你还怀着这个心，你解什么梦啊，你什么地方能够出头啊，不会的。所以日色充满圣灵，这边就是怀藏毒害，那所以不能蒙恩典。日色不为自己辩白，这边呢大家都是没有诚实，都凭什么呀，不凭诚实，没有一个人凭诚实来辩白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苦难，这就是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。我们再接着看五节到八节，请翻过来，五节到八节。被囚在监制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各有都有讲解。巧不巧，两个人呢就在同一夜里各做一个梦，不同的讲解，后来果然是不同的讲解，不同的结局，完全不同的结局。一个是很好的结局，出来了蒙恩了官复原职，一个呢结果被砍头死掉了，各做一个梦。所以这都各有解释，当然他们自己都不懂，做了梦自己都不懂。所以这时候就显明月色了。下面第六节，到了早晨月色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月色呢就问法老二臣。所以我们从这点一看，很普通的事情，就可以看出月色关心别人，他能发现别人脸上有愁容，他能够发现别人有愁闷的样子，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。我们关心吗？人家苦得不得了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快乐就行了，我没有愁苦就得了。所以月色实在宝贝啊，他就问那与他同丘的人，因为自己在苦难中，你应该体贴别人，关心别人，为什么总让我们多受苦？你不吃的苦中苦，你能够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吗？那更是跟人家隔得老远老远，所以总让我们各样的苦都尝到，各样滋味都尝到。所以意思就问他们了，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其实要我们想，约瑟在这里也够苦的了， 是个举目无亲，还关心别人呢，我自己还自顾，我们常常会这样讲，原谅自己，我自顾不行啊，我管你啊，对不起，我也管不了你，你苦你的去吧。他脸带熊了，他一定有原因，因为做了梦不懂，是做了梦不懂，而且这个梦一定非常清楚，因为这个梦我们知道，梦常常是出于神，并不是每一个梦出于神，但是有些梦是出于神，在约伯记特别讲到，梦那个指示人，那个叫人不要再骄傲，行骄傲的事，神借着梦来指示人当行的事，叫人谦卑悔改，这梦是有意思的。所以又不懂，所以很烦闷。夜色关心人，夜色关心人，所以他们就说了，就对他说了，你不关心人家不会把心里话告诉你，你看见没有，说你关心别人，人家把心里话告诉他们，就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，好苦啊，在监牢里面。我们想这些个人呢，他们都是外邦人，他们一定是如果有方法早就找那些个什么那些个占卜的这个圆梦的，有都找这些邪术了，像这个说没有人，说没有人能给我们解梦。底下月色回答了，大家看月色怎么，月色没说你们来吧，我给你解梦，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，他在关键的时候把谁介绍出来，把至高的神介绍出来，解梦出于神，请将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月色很有把握，你说如果平素没有这样的灵里跟神的关系的密切，你有什么把握啊？我们现在你让我解个梦，我真不会解梦，灵里看透，这个深有远见，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蛮有属灵的智慧、聪明和参透。你如果不活在宝座前，哪里有玻璃海的参透？才在宝座前的人，听见一种面对面，他才会参透，才能够解梦。像但以理能够解梦，约瑟也能够解梦，但是他告诉神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但以理怎么说，智慧能力都属于神，并不是我但以理，智慧能力属于神，所以这里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我们对他那边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但以理不是这个约瑟，他多么谦卑，他告诉神，他让他们说出来，也可以说约瑟他非常不但关心人类的忧苦，而且愿意给人解决人家的忧苦，因为这个梦解释了，人家心里就不那么烦闷了，他愿意帮助人，自己在苦难中还乐意帮助人，这个是真正的帮助。对他这边请看5到8，底下这边是什么，这个他们就是一些恶人犯罪的人，他们一天干什么，一天到晚都是包的是毒蛇蛋，接的是蜘蛛网，在犯罪作恶，包毒蛇蛋，包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付代价，好像一个母鸡啊坐在这个蛋上，他要孵小鸡，就服的意思，服了半天，服了一窝子毒蛋，这不叫做阴谋在犯罪，接了半天，接的是蜘蛛网，蜘蛛网能够做什么，那是做衣服，那是能做什么东西，意思是都是突然这个阴谋诡计都没有用，而且吃这蛋的必死，这蛋被他逼出蝮蛇，那底下一句就是你前面阴谋犯罪，后面的意思你一定是自食恶果，那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阴谋犯罪自食恶果，接蜘蛛网也是有这个意思，你努力了半天，你争了这半天，你接了个蜘蛛网，最后把自己缠住，蜘蛛网不是把人缠住吗，所以阴谋犯罪自食恶果。对他妹妹就对二臣法老二臣，那边是什么，那边就是各做一梦都有讲解，每一个人的梦就代表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什么，他们的结局，他们的结果，他们在法老面前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要得到自己当得的报应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今天也可以这么对，正面的可以对约瑟，约瑟不是包毒蛇蛋，约瑟在监牢里面是付代价祷告，约瑟不是接蜘蛛网，约瑟是接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千万不要接了半天接蜘蛛网把缠住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包了半天是个毒蛇蛋，我们要包出好蛋来，孵出小鸡来，想要付代价的意思，要接出果子不要包毒蛇蛋你种了什么你一定收的是什么，你生情欲撒种那一定收败坏，所以这节圣经的意义也是这个意思，情欲撒种一定收败坏，那么两个 法老二臣的结局也可以代表这个意思，因为一好一坏，一个代表善，一个代表恶。说你到底有什么结果？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神比法老更大，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最后的结局是怎样？那就看你包的是什么蛋，你种的什么果子。如果是毒蛇蛋，那你一定自食恶果，这个蛋吃了蛋必死，被他出腹蛇。叠第六节，所结的网不能成衣服，所以你结了半天，哪个人能够用蜘蛛网来做衣服啊？没有啊，这不能做衣服。就是说你自己用人的办法来什么呀，来行善，来积德，来什么呀，来达到什么目的，最终呢不能够啊成义。义父就代表我们的义行，不能遮盖你的羞耻。义父什么意思？义父是遮盖羞耻的。我们要有好的生活见证，许多的宗教，许多的道门，许多的人的办法就是善德善功，人的办法就好像你接持住啊，最后呢不能做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，不能遮盖自己，衣服是遮盖自己的啊，所以不能遮头，这就是人工，人工没有用啊，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，所做的都是强暴，所以这段就指出人的罪恶，充满了强暴，用人工人手来解决问题也是没有用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个第六节，第一可以约瑟和以赛亚来对，先知这边是指责百姓罪恶，要做先知要这么严厉，百姓既然有罪，神的膀臂都缩短了，都不伸出来了，所以要严厉的指责罪恶，严厉指责罪恶，对着那边就是关心别人忧苦，你们今天为什么脸上这么带着愁苦啊？所以做主的仆人呢，两个方面，一面对罪恶应该怎么带着严厉指责，一面对别人的愁苦呢应该非常关心，这也是两倍相对。另一方面我们看啊，这边是人工办法不能遮罪，接蜘蛛网代表什么意思？人工办法不能遮罪，所以我们千万别一天努力了半天做了表面那些好事让人看，你看我对你多热心，不该忙也忙，不该热心也不该你管你也要去管，你别接蜘蛛网，你接蜘蛛网就是人工办法不能遮罪。对的，那面去就是约瑟专心靠神不动人工，约瑟没有动人工啊，动人工用人的聪明办法他也解不好这个梦，专心靠神不动人工，这边是人工办法不能遮罪。再看第七点，他们的脚前面讲到各方面的罪，现在该讲到脚的罪了，脚是什么罪？狂奔乱走，奔跑作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，所以结果就走上了一条荒凉毁灭的道路。那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为己奔跑行恶，为自己作恶呀，急速流无辜人血，为什么流无辜人血呀？谋财害命，杀人害人，为了自己得利益，所以叫做为己奔跑作恶。对他那边就关心别人胜自己，那边就是约瑟，我们要一天奔跑就作恶，我们要点点滴滴的地方去关心别人的忧苦，关心别人胜自己。这边说意念都是罪孽，你看看讲的多厉害，不但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口犯罪，甚至连意念都是罪孽。对他那边约瑟的意念是什么？以神的事为念，坐在监牢里面都关心人，那就是以神的事为念。当然他不会想到，哎呀，这两个人将来会救我啊，这个当中的九正能够救他，他万也没有想到。以神的事为念，这边是意念都是罪孽。再看第八节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为什么不知道平安？平安的路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追求公义啊，公义的果效是平安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最近读过以赛亚书32章第17节不是说吗？公义的果效就是什么？就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还是平安。你不追求公义公平，那没有真的平安，所以平安的路没有啊。他们不知道，没有走上平安的路。哎，为自己呢修了半天，修的是一条弯曲的路。弯曲的路是痛苦坎坷，没有平安。此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，根本没有平安，走弯曲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是对约瑟，这边是为己修弯曲路， 走弯曲的路，修弯曲的路。对的，那面就是约瑟主动为人解闷，他主动的跟人讲，主动为人解闷。这是第八节。还有约瑟怎么回答的？解梦出于神，他把神高举起来。对他这边以赛亚的话里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平安在于神。这边以赛亚指出平安在哪里？平安的路。你们这样的犯罪作恶，当然没有平安，这条路你也不知道，因为平安在于神。对他这边解梦出于神。因为我们也看到约瑟自己平安，给人平安，约瑟的安慰正是给人平安，自己平安，你才能给人平安。对着这边来是没有公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公义啊，当然没有平安，所以没有平安，平安的路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平安在哪里，你也找不到平安。所以我们多关心别人吧，不要一天关心自己，而且真正的关心，不要接蜘蛛网，做了好些皮毛外表的事情，结果呢也遮盖不了自己的羞耻。到八节为止，这是第一段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比较长，九节到二三节，那么是九节到二一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等候炼净，生命变化，离罪蒙赎。第二段确实要针对约瑟本人了。约瑟实在很好，但是还需要炼净。为什么做监牢受苦要炼净他，使他等候到底？神有他的时候，你早出来你也没有用，你出来不过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囚犯出来了。你时候到了出来，你出来就是宰相，你出来就能够有益，你出来就能发光，你出来就能够挑粮啊！所以这里就是等候炼净，生命变化，离罪蒙赎，离罪蒙赎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还是分成两段看。九节我们先看到十五节，看这一段九到十五。现在开始约瑟给他解梦。九正来先说，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：“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树，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个枝子。葡萄树什么意思？与主联合，生第一是生命扎根。葡萄树，你第一你要生命扎根，还有你要跟主联合。枝子如果不和树联合，你就不能结果子。所以耶稣说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如果我们不跟主联合，我们就在外面枯干分烧，不能结果子。”所以底下说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所以可见的这个是代表生命，生命你跟你生命扎根，你跟主联合，到了时候一定会发芽开花，而且结出成熟的果子来。因为酒正是地酒的，地酒不是葡萄酒吗？葡萄酒哪来的？那你要发芽开花结果，然后把它压成酒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，这就是他的梦啊。十二节，约瑟就给他解梦了。我们看约瑟怎么解梦。约瑟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啊，三天，三天之内，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在，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但这里面的深处。”有教训，这里面的深处不但是说约瑟对九正说话，更可以说神界的九正的梦对谁说话？对约瑟说话，叫约瑟知道你将来要出来，要完成神给他的旨意和使命，你必须生命要扎根，要与主联合，要变化，要发芽，要开花，要结果，还要成熟，成熟才能够结果子，要等候神的时候。我们看看这所有的万物里面，是花草，是菜蔬，是果木树，你都不能够拔苗助长。我说我让它快一点吧，它就结果子了，它非得到时候就结果子。哎，你说你早一天你去摘它，它也不熟，你非得到了神的时候它才成熟。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你不能着急的，这就是生命的变化，要等候神的时候啊。底下我们看第十四节，但你的好处就是十四节、十五节就约瑟的软弱了。约瑟一看这个梦很好啊，他还能够再见法老，他能够官复原职。约瑟很有把握，知道这个梦啊是怎么解释，因为他灵里看透。他既然知道这个梦是一定是实现的，而且呢，这个酒正有一天能见法老，这不是机会吗？约瑟心里活动活动了。 族，这就是机会来到。所以呢，机会来到不来到，你不能够动人手，你不能够自己去说。他就跟他说了，大家看十四十五就月色的软弱，你数这几个老我，七个老我，但你得好处就是求你纪念我。第一个老我什么？求人纪念。第二，求人施恩，你施恩于我，你可忘记了上帝施恩给你，神纪念你，神施恩给你，他说求你纪念我，施恩给我，在他法老面前提出我靠势力，是不是？法老是大王，你在法老面前你跟我说一句好话，靠势力啊，救我什么呀？出监，这就是着急出监，着急只有一个老我啊。底下呢，十五节还有两个老我，十五节还有两个老我，哪两个老我？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之地被拐来的，被拐来就被卖来了。我在这个是什么呀？表白自己，要表白，我是无辜的，我不过是个希伯来的一个人，我是被拐来的。还三个老我，三个十五节三个老我，这个是什么？表白自己。最后两个老我是什么？诉冤诉苦。你在人面前一点都不要诉冤诉苦，你越诉冤越诉苦，上帝说我再给你关两年，听见没有？千万别诉冤诉苦，又关两年。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，确实是无辜的，但是你不要让人家知道，我在这里没有什么，是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但是我觉得约瑟也够好的了。在坏中你也可以看出，他没讲这波提法的妻子都坏，我是怎么个冤枉，我根本没有，他也没解释这些话，他只是说我在这里我没有做什么，是他们把我下在监里，他没有一点伤害别人，想要报复这个心没有，只是说你向法老说说好话吧，叫我出来吧，一定是太苦了，年轻人那么在监里这么憋着，这么闷呢、啊，又不自由啊，活动不了啊，又不能蹦了跳了，难受难受啊，好难受啊。好，七个老我要不要练呢？要练，这就是约瑟七个老我。到十五节啊，对他念念，我们看一下到十四节，到十四节，因为这个十节对十十一两节，我们现在看第九节。因此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，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。那这节就是前面的一个结果，一节到八节是因罪与神隔绝，九节到十五节就是百姓认罪，对神的回应啊，百姓开始认罪，而这个认罪呢，实在是以赛亚在代替百姓认罪，所以你看从十五第九节以后就是我们，一节到八节是你们犯罪，或者说他们，是口气不一样啊。从第九节以后，因此公平离开我们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啊，我们犯罪啊，我们指望光明却是黑暗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远离公义，黑暗无光，你远离公义啊，公平公义离我们远，也是因为你自己远离公义，我们所作所为我们自己求主光照，是不是跟公义离得太远？我们会看今天的美国，哎呀，离神的公义太远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公然把罪恶都当作合法，以光为暗，以暗为光，啊，以黑暗当光明，以非为是，是不是？那不合法，所以他都说是合法，所以离公义离他们老远。我们自己呢，常常也是这样，所作所为离公义太远了，没有那么公义，是吧？所以远离公义，黑暗无光。对他那边就是月色解梦，那边什么与神联合？那边讲到葡萄，什么叫葡萄树？与神联合，生命扎根。我们只有与神联合，生命扎根，公义才离我们近，我们里面才会有光。你可以反着说，你真的与神联合，生命扎根，我们就能够什么呀？我们就不至于远离公义，而且呢，黑暗变光明了。这就是第九节、第十节。我们摸索墙壁，好像瞎子；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啊，两眼瞎，瞪眼瞎。因为没有光明嘛，里面都是罪恶，远离公义，所以没有光，摸索一天的摸索，我们好像瞎子不就摸索，摸来摸去都摸错了，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上午饭脚如同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好像死人一般，可怜呐，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，肥壮人代表仇敌，在仇敌面前他们都死亡了，都被掳了，都亡国了，到这样可怜。 人的地步，这两边相对，这是第十点，对着那边去，这边是暗中摸索，半跌扑倒，你没有光啊，为什么不没有光？不就近光，不要光，所以还非第三章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，因为他们不要光，喜欢黑暗，公义就是光，你说什么是光？公义正直本身就是光，所以神是公义，神就是公义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暗中摸索，半跌扑倒，对着那边生命变化，成熟结果，那边就是九正的那个梦里面提到了什么呀？后来过了三天以后啊，他那一个什么呀，枝子发芽，开花，什么发芽开花，结出成熟的果子来，以后又重新给他第九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黑暗暗中摸索半跌扑倒呢？因为我们生命没有变化，一直还是老样子，也不发芽，也不开花，也不结果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生命要有变化，让我们真正从我们的里面能够发出芽来，开花，能够结出果子来，能够成熟，不能老是不成熟，那还在暗中摸索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弃暗就光。第十一点，我们报效如熊啊，这个熊啊，报效可能丢了崽子了，天天的哀鸣报效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报效哀鸣，哀鸣就是在悲惨的在哭叫，对着那面就清楚解梦。约瑟这么清楚，不是结结巴巴，不是连猜带蒙。我们不知道就要说不知道，除非你非常清楚你在解梦。约瑟是清楚解梦，而这边是什么呢？报效哀鸣，多么凄惨！这边是什么？指望公平却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，那就是没有公平，没有救恩。你没有公平，当然就没有救恩。就如同刚才说，你没有公平，你就没有平安。没有公义，没有平安，这边没有公平，没有救恩。对到那边就是经历三天，蛮有指望，要经历三天，他要三个枝子，就过了三天。所以约瑟说，三天之内法老就要提你出监，你要官复原职。所以我们要经历什么叫三天？这三天的意思就是生命变化，我们一种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死而复活的经历就是三天。经历三天，蛮有指望。对在现在没有公平，没有救恩，你就没有指望，你就追求公平，你才有救恩。再看十二节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。十二节，这个十二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认罪代求。这个先知在罪认罪代求，我们有罪啊，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都见证告我们啊，至于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，在承认了，在神面前承认这个，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认罪，认罪代求，对的那边就官复原职。生命变化的人就能官复原职，所以求主让我们官复原职，不让我们空空的一个职位确实根本没有用，真的官复原职就实实在在的重新第九，在法老的面前，那这边呢就是认罪代求，先知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忠于他的职分。再看十三节十四节，那边是十四十五两节，什么罪呢？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，什么罪呢？下面就说了，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那就是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最大的罪就是悖逆不认识神，不认识，而且说欺压和叛逆的话，心怀谎言，随即说出这个具体的样样的。以赛亚再一次的替百姓认罪，并且公平转立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，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，整个的全国上下，就是公平公义诚实正直都远远离开。所以被掳啊，所以被掳，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成为掠物。那我们先到十四节为止，先到十四节，我们看一下十三、十四两节，因为十三、十四两节对的那个就是十四、十五两节，对于是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悖逆，这边是诚恳的在认罪，承认一切罪恶。对着那边是约瑟，却不是因为犯罪，但是呢，你不得不承认约瑟啊，你里面有什么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几个？七个老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承认罪恶，我们也要承认自己有七个老我，不少的老我，七也是完全，所有的老我都要什么？被主炼净。那边是什么？ 这边是承认一切罪恶，对他那边就还有七个老我。一边是求人纪念施恩，约瑟那边的十四节，求你纪念，纪念，也求你施恩于我。对他这边来就是悖逆不认识神，这边的百姓是悖逆不认识神，对他那边约瑟求人施恩求人纪念也是一种对神的不认识。为什么不求神？你要信靠神，你不要悖逆不认识神。所以这就是十三十四，所以公义诚实正直公义公平都退后了，都没有了。那对他那边就是月色神养月色经历，让他实实在在满有神的公义公平诚实正直。那到了时候神再放你出来，而不是你着急去求人。到十四节为止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再翻过来，还有一段，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最后一段，就是善长给善长解梦了。那参考书一大摞，磁带也不少，一筐一筐都在头上顶着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机上的筐子里有位法老烤了各样的食物，但是有飞鸟来吃了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是啊，就是你好像得到很多，实际都是一飞鸟。飞鸟不是代表魔鬼吗？耶稣的比喻来讲的飞鸟被吃掉了，就是说结果什么呀？你这些头脑筋有一天筋都被吞吃，没有用，到时候真的没有用。约瑟就说，你这个梦啊，它不是三筐饼吗？也代表三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间，三间之内法老被斩断你的头，特别讲的头。所以今天你我的头，我们的头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头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头脑知识。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最要紧，要砍头啊，这个头要砍，是什么头啊？徒有知识，一筐又一筐，所以最后是砍头，而且把你挂在木头上，所以老我要挂起来，我们的救我要挂起来，比如飞鸟吃了你身上的肉，你就自己就是看见究竟是这么凄惨，飞鸟都吃掉了，所以我们的救恩义就从此真正死了，那你才能够蒙恩。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，把九正和善长都提出来了。提出来结果呢，大家看啊，最后使九正官复原职，他仍地卑在法老手中，把善长挂起来，正如月色向他们所解的话。所以月色所做的梦，所解的梦完全应验，这说明月色完全出于神啊。点最后一点，九正却不纪念月色，竟忘了他，也不一定是故意的，得意了，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把人忘记了，只想自己了，家里团圆了，我又升官了，我又官复原职，又在法老面前，太高兴了，死里逃生。像那个死了，这个活着呢，这太高兴了，把约瑟早往里边去了，这出乎神，这也出乎神，因为神的时候不到。如果九正当时就想起他来，那说明约瑟是动人手出来的，约瑟是求人出来的，托人求人走后门出来的。第二点，如果这个时候出来的话有什么用？法老没有做梦，你出来什么呀？你不过是劳改释放犯，你出来有什么用？你出来你举目无亲，你也不见得找得到你的亲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。所以说神的时候不到，等到过两年法老做梦没有人解，非得约瑟不可，那个时候才出来。所以神有他的时候。对着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五十九章这边呢是十五节到末了，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成掠物。那这句话就是是非颠倒，这个时代呀，这个当时以色列家的光景啊，诚实的人少见，真的没有什么诚实人，而且离恶的人反成为猎物。你真正好人，离恶的人，毫无罪恶的人，不肯犯罪的人，倒成猎物，倒被人害死，这不是是非颠倒吗？对他那边就越是灵里参透，灵里参透，这边是非颠倒，越是多清楚。能够给谁解梦？给九正解梦，又可以给善长解梦。第十六点，那这句话看见没有公平，就甚不喜悦，两边相对。一面是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对他那面就是约瑟靠神解梦，蒙神喜悦。约瑟能够这样的为人解梦，为人解忧，能够解决人家的痛苦，这不是吗？蒙神喜悦。这是第十五节，这十六
再看十六点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，以公平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那这边就是神膀臂施拯救，神的膀臂要施拯救。所以今天约瑟要靠神的膀臂实行拯救，约瑟就能够出来。对的，那边这就是善长，凭头脑，凭头脑知识的结果呢被吞噬。后来不是把凭头脑所有的饼啊，在头上的一筐筐的饼被谁吃了？被飞鸟都吞噬了。你凭头脑被吞噬，那对的这边神的膀臂就没有，不能伸出来。所以我们不能头脑很大，知识都很有，样样都懂，到底生命怎么样啊？所以这边神的膀臂实行拯救。这十六，再看十七，十七点，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外袍。就是神到了说神自己实行拯救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十七节十八节我想两节连着看，就是悖逆遭报，神要什么实行报应，实行报复。对着那边自高砍头，一筐又一筐，善长代表我们里面的自高老我，自高知识很多，一筐一筐结果砍头，那边砍头的结果，这边是悖逆遭报，神以热心外袍，神实行报应，恼怒他的敌人，报复他的仇敌，使众海岛，向众海岛实行报应。所以十七十八都是讲的报应。那神报应什么人呢？悖逆的人。那边什么人砍头啊？自高的人。是啊，自高砍头，悖逆遭报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是被挂在木头上，就说这个善长最后不但砍头，而且被挂在木头上，代表我们的救人一定要死。那对着这边神师，神拯救，神施报。神拯救就是神拯救他的子民，神施报就是对仇敌他要施报。所以我们要经历神拯救，神施报，神拯救我们，神向我们的仇敌施报，那你必须要被挂在木架上。那个善长最后结果被挂在，也代表我们的救人。再看十九节，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从日出之的之处也必敬畏他的荣耀，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就神用他的气把仇敌都驱逐了，结果从西方，从东方到西方都能够什么呀，全地都敬畏神的名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到时被提出监，这边就全地敬畏神明。这个善长和九正到时出监也是提醒月色呢，告诉你到了时候也会出监，有神的时候你月色也要与主同死同埋葬，经历三天，你要经历三天的苦，到时出监，对他这边来全地敬畏神的名。神要用我们，借着我们把主的名传扬到日出之地，日落之处到日出之地，就是传扬主名，传扬神的名啊。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这边是公义救恩都显明，那边是二臣都提出监，两个法老二臣出监也是显明法老对他们的一个什么，一面是惩罚，一面是什么，一面是让他官复原职。那么对着这边的呢，神的公义救恩也是那么显明，对什么人神实行救恩，对什么人实行公义，公义救恩必显明。那么也就二臣到时出监，到时出监也不是显明法老对他们的公义和救恩，那法老一个砍头，一个拯救。底下二十节，再看二十节，对那边二十二十一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救赎主什么时候来到，什么时候你转离过犯，什么时候救赎主就来到，这是神亲自所说的话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官复原职，这边转离过犯，官复原职也代表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让我们重新能够肩负起来。官复原职，那我们大家都有托付，但是我们怎么样，你要转离过犯，这边转离过犯，那边官复原职，转离过犯啊。而且什么呀啊，这个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就是那边是月色啊，与主联合，这边就做神的口，你要与主联合才行。这边以赛亚做神的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他传神的话，你不跟主联合，你不能做神的口。那边等候炼净，这边离罪蒙赎，九正 正道出去了，月色也没出去，没有马上出去，所以月色需要什么？等候炼净。那这边就是离罪蒙赎，那边将救我挂上，这边救赎主来到，救我要挂起来，然后救赎主才来到。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就是人忘记，这边是神不忘记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什么叫约呀？神永远纪念，神永远纪念。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并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最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我们看这最后一节，这边是神立约到永远。神立约改变吗？不但不改变，而且到永远。神立约到永远，对着那边就是人答应靠不住。谁答应了？我相信九正当时一定在门口答应，好好好好，我一定不忘记你。人呢，说话就是不算数，我一定不忘记，结果一定忘记。我们常常这样，因为人他到底是不对别人们关系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他不过是个九正而已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神那边说神永不忘记，那边最后一边说九正把他忘记了，但是神永不忘记约瑟，约瑟还继续在监牢里面，神有没有忘记他？神没有忘记。对着这边什么呀？神说我的话，我的口传给你，而且给你后裔的后裔，后裔的后裔，什么意思？神永不丢弃，两边相对，那面神永不忘记，这面神永不丢弃。主灵主话不离口，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主灵主话不离口，所以我们的口要传什么？我们的口要有主的灵，是被圣灵感动说话。我们的口传主的话，不要讲了很多人的话，你要讲圣经，讲圣经的话，引用圣经。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学会了用主的话来祷告，而不是自己祷告一大片。主灵主话不离口，对着那边什么？等到底成粮仓，约瑟本身就成了神的口，他们神的话就在他里面，他本身就成了一个粮仓。等到底成粮仓，对着这边来就主灵主话不离口，所以神实在是爱约瑟。人可以忘记，神不忘记。九正把他忘记了，九正这么大的官，跟法老说一句话难不难呢？又不费你的事，你就说一句就好了嘛，偏偏给他忘记，时候不到，是吧？所以竟忘记了他。九正不纪念约瑟，神却纪念，神没有忘记。对着这边就是神没有丢弃，神没有丢弃，主话主灵不离口。神要炼的约瑟里面充满了神的灵，充满了神的话，出来才有用。给谁解梦啊？在监牢里面给九正和善长解梦，出来以后给谁解梦啊？给法老解梦。你看看法老两个梦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神的计划，关系了雅各全家的安全，关系了普天下闹饥荒的事情。所以这就可见的了，约瑟等候不徒然，所以等候炼净啊，离罪蒙赎，这是今天的中心。等候炼净，等候为了什么？要炼净，等候炼净，离罪蒙赎，这是大轮子。那我们现在看大小轮的中心是炼净蒙赎，呼求遵旨。炼净你就蒙救赎，神把他拯救，那么神就领导了，神因为救赎者领导，有些也领导了月色。炼净蒙赎，呼求，诗篇告诉我们要呼求神，我们在耐心等候他，还要呼求他把我们从祸坑里拉出来，而且还要什么遵旨。因为以赛亚诗篇四十篇特别讲到，诗篇大卫的诗篇是预言主耶稣，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，不是献燔祭平安祭，把自己献上，乐遵神旨，你的律法藏在我心里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我们都面对着那个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，昼夜控告我们，他很快要摔下来了，他现在还没有摔下来，所以他昼夜不停的做工，昼夜的跑到上帝那里控告我们啊！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国度能力权柄就快来到了，我们怎么样能得到神的救恩国度能力权柄呢？那我们就要被主炼净，生命变化，转离过犯，等候到底，乐遵神旨，那神的恩典一定明白。